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我们今天读经分享的进度是列王记下1到14章。列王记下1到14章。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在讲什么样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是以北国以色列亚哈王的死来作为结束。那列王记下1章1节呢，就是以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作为开始。也就是说在亚哈统治期间国势还算蛮强盛的。所以呢摩押呢就要对以色列进贡。那当亚哈去世以后呢他就背叛。好，这是列王记下开始是这样子用这个方式开始的。所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记载哪些内容呢？他首先记载了北国12个以色列王，从亚哈谢到何西亚，从主前853年到主前722年。那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如果你记得的话，北国以色列呢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亡。那北国有19个王从耶罗伯安开始一直到这个何西亚，没有一个王是好王，每一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除了记载北国12个以色列王以外，列王记下也记载了南国的16个犹大王，那从约南开始也是主前853年到西底家主前586年。那我们就晓得南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也就是说所罗门那个时候大卫所罗门统治的以色列国分裂成北国南国以后，那北国先灭亡，之后南国呢才灭亡。那南国的王呢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所以呢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的从17章开始是在记载先知以利亚的事迹，而列王记下呢记载的是先知以利沙的侍奉，而以利亚跟以利沙呢的侍奉都是对北国以色列的侍奉，传讲预言传讲审判的信息。那我们看到以利亚行了9个神迹，那以利沙行18个神迹，正好是以利沙所求的他说求以利亚的感动以利亚的灵双倍来感动以利沙。好，那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早已经预言神是预知全知的神，他说以色列人如果不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就要兴起外邦人来攻击他们，把他们掳到外地。所以呢到了列王记下17章17章就是北国以色列何西亚做王的最后一个王做王被这个亚述灭亡的过程记载了很清楚，在列王记下17章也详细解释了以色列人被神管教的原因是神失败吗？是神没有保护以色列吗？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我们知道失败的是以色列人这个列王记呢就是他们失败的记录。然后呢从列王记下1章开始，我们讲说亚哈死了，亚哈的儿子约亚哈谢继位在撒玛利亚作王，然后那个时候摩押叛变。那第一章呢是从哪里开始的？第一章是说亚哈谢生病了，那生病以后他没有去寻求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反而去求问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也就是说非利士人的神。因此耶和华就透过以利亚说预言亚哈谢必定要死。那列王记下用这一件事情揭开这一本的序幕，表示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已经到哪一种的状态因此耶和华神也要离弃他们。好，所以我们看列王记下1章的2节，亚哈谢呢从栏杆上楼上掉下来就生病了，所以他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个病能不能好 所以呢，这个使者就从撒玛利亚预备要去到这个以格伦，以格伦就是非利士人的啊这个地方啊，是在地中海的这个东边啊，地中海的东边。可是这个使者还没走到以格伦，就遇到了以利亚。所以巴利西卜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巴利西卜呢是非利士人所认为的苍蝇之主啊，有谁会去问苍蝇的主？那他们就认为，当时的人认为巴利西卜是掌管瘟疫疾病，所以呢有病啊就赶快去问巴利西卜哈、啊，就好像啊我们中国人这个啊如果没有啊不能怀孕生孩子哈 啊在亚洲呢哈、啊、就去问什么送子观音之类的哈、啊，好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你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起因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神，所以你才去问啊非利士人的神吗？啊，若是以色列有神，为什么你不问这个啊自己的神呢？所以耶和华说，亚哈谢必不下你所上的床，你就上床你就下不来了，你就要死。所以以利亚就去告诉这个使者，所以使者呢就回去见这个亚哈谢王。亚哈谢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啊？”他们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呢、啊、对我们这样说啊，说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哈、啊。”那果然啊，这个亚哈谢就死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情啊，思考这件事情。敬拜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啊、有困难的时候寻求外邦人的神，而不寻求祖宗的神，这是在信仰上是一个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所表现的是一国之君、啊、一国之君带头这样做，可见他们在信仰上的堕落已经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信主的你和我，那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呢？我们不去寻求我们的主，或者啊，我们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我大事寻求神，小事靠自己啊，小事都要麻烦我的主的话呢，那他岂不被我烦死了啊？那我们要来更正啊，更正我们的想法哈、啊，不管大事小事，神都期望啊，我们去寻求他啊，以他为我们的依靠和帮助。好，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年代表、啊、这个年代表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谢死了以后、啊、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那亚哈谢没有儿子嘛，所以呢亚哈谢的兄弟叫约南就接续他做王、啊、做王的时候正好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南第二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约沙法跟他的儿子约南之间，其实呢他们叫做王位重叠、啊、就是在犹大国同时有两个王在做王，有耶沙法王和约南。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在读圣经读历史书、啊、就搞糊涂了，那北国的王叫约南，南国的王也叫约南，所以我们读了半天有时候就弄糊涂说、哎、我们现在在读的事情到底是在讲北国呢还是在讲南国、啊、那等一下讲到这个北国有王叫约阿斯，南国也有一个王叫约阿斯，也是同一个时期、啊、所以真的是很容易、啊、让我们混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哈谢所行的事情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第二章呢，是属灵的传承。在前面的书卷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他讲到这个、啊、以利亚这个、啊、逃避耶洗别的这个追杀、啊、然后呢神就、啊、告诉这个 以利亚他说还有七千人、啊、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还有告诉他说你要去高、啊、立以利沙为先知接替你、啊、所以呢在第二章、啊、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就在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那以利亚跟以利沙就从吉甲前往伯特利。那到底吉甲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啊、我们知道吉甲呢应该是在耶利哥城附近，因为每一次约书亚带兵去攻击、啊、带兵去攻击这个敌人的时候都从吉甲的军营出发、啊、就在耶利哥城的附近。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叫做吉甲、 啊，也就是吉甲是在这个比较靠西边的地方，所以从吉甲到伯特利呢，就是比较短的一个距离啊，比较一个短的距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等一下要过约旦河，那如果是用吉甲想象成思想成是在耶利哥城的地方，那变成说他们要从吉甲往西走到伯特利呢，再走回头路准备要过约旦河，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思想，认为在、有第二个地方呢，它的地名也叫做吉甲。所以呢当他们要往伯特利的时候呢，以利沙就说、对、以利亚说，我绝不离开你，我必不离开你、这句话呢他重复讲了三遍，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当以利亚说、你去吧， 你在这里等我 我 等我、等我，那这个以利沙我不离开你、所以思想一下，耶和华用旋风把以利亚接走，他说你在这里等我，那怎么可能还会再等到以利亚回来呢？所以当然呢很明显的，以利沙就说我一定不离开你，跟你一起下到伯特利、所以从吉甲下到伯特利，然后呢他们二人一同前往，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所以就来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在约旦河的这个东边、西边、所以他们要从这个地方要过这个约旦河到东边去、所以呢他们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那已经先知的门徒有五十个人已经先过河了，那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远远的看着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以利亚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卷起来打水、约旦河水就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那你记得上一次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抬约柜的祭司脚先踏入约旦河，约旦河水就分开，于是以色列众人两百万人就过约旦河。那现在呢这是另外一次这个、第二次我们在圣经有记载约旦河水分开，那分开以后过去了，那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在我还没有被神接去、离开之前，你要我做什么呢？你尽管说，尽管求我。以利沙就说了这一句、很有名的话语，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后来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呢，就在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双倍这件事情上、我们来这样子认定。好，所以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很难得、你所求的很难得，你不求别的事情，就像所罗门王求智慧一样。所以呢他说，虽然如此，那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就必得着，如果你没有看到我，那你就得不着了，就得不着。所以呢、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 Mount Nebo、这个地方。然后这在讲话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有火车火马将以利亚以利沙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那圣经讲到有两个人不见死、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被接走了，他的外衣呢就丢下来，因此以利沙呢就看见了，就说啊，我父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从此再不见以利亚。那后来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主耶稣到变相山的时候呢，然后看见摩西跟以利亚、这个、这件事情。好，那么以利沙呢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然后把以利亚掉在地上的外衣呢就穿上，就回到了约旦河边，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也是我的神，也是他的神。那打水之后水就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那用这件事情来证明、这个属灵的传承，以利亚传给以利沙。那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以利亚的外衣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表示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所以呢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看见了，就说哦，这样子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同一个圣灵感动以利亚，现在、传承、这个感动以利沙。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传承，以利沙接替以利亚做先知，在北国以色列侍奉。那接下来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 以利沙来到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对以利沙说，哎，我们这个城呢很好很棒，只是呢水很差，水很恶劣，所以呢我们种的东西还没有熟啊，就落下来。所以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他，所以他就把盐呢撒在水中，就把这个坏的水治好了啊。所以从此这个水啊不会死，喝的人死也不再死，这个地不生产啊。这就是啊第一个很有名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啊。所以那个水治好了，直到今日。那如果你今天去到耶利哥城啊，你会看见啊，这个耶利哥城会导游带你去看这个耶利哥的废墟。那旁边你看到有几棵的 palm tree 啊， palm tree 我们叫做棕榈树啊，其实这个叫做蜜枣树啊，因为这个蜜枣是生在这个 palm tree 上面。那如果来到这个我们东南亚啊，这个 palm tree 上面结的是椰子啊，所以哎，这个是不同科目的这个 palm tree。这叫做蜜枣树。好，那这个你看到远远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约旦。在耶利哥城哈、啊、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着说啊，耶利哥城呢是最古老的一个城市，有一万年的啊历史，是从主前八千年一直到1979年立这个牌子，而且说耶利哥城呢是地球上最低的一个城市啊，是在海平面以下1300尺的地方。那到了这个，在这个牌子旁边呢，就有一个水池。那这个水池上面呢，不但记载这个耶利哥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且也把刚才哈、啊、以利沙用盐治好盐水的地方呢，刻记在这个牌子上面。传说啊，这个就是以利沙治好恶水之处，所以呢，这个叫做哈、啊、以利沙的 Spring Fountain 啊，就这个地方水从上面这个圆形的中间口哈、啊、流下来啊。所以，那么在这个牌子的对面啊，有一个商店叫做 Temptation 商店啊，叫做哈、啊、这个试探商店，里面卖很多的化妆品，牌子呢叫做 Ahava， 那这里面卖很多的化妆品 Lotion 啊。这个 lotion 呢是用盐啊，这个死海的啊盐提炼啊，所以这个 lotion 一插上去，马上皮肤细嫩。所以呢，观光客到这里啊，就都是满载而归啊。那到底是胜过试探呢，还是被试探所胜过啊？弟兄姐妹自己做个分辨啊。所以呢，以利沙就从那个耶利哥城哈、啊，就往伯特利去了。刚才他们从伯特利走往耶利哥城。好，那这个他们到了伯特利以后啊，就有一群童子，大概啊，解经家说大概有100个人啊，就戏笑说秃头的秃头的上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晓得在北国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耶罗波安做了2只金牛犊，一只放在北边的但，那一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靠近犹大国的地方啊，就说你们啊，就对着金牛犊呼喊耶和华，在这里敬拜哈、啊，不用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这些童子呢是年轻人，不是小孩子啊，是少年人、年轻人。那说秃头的秃头的上去呢，他是在讽刺秃头的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可能真的就是秃头啊。那这一句话的意思说啊，秃头哈、啊，这个以利沙哈、啊，你真的要上伯特利去做先知吗？哈、啊，是在嘲笑他这件事，不只是嘲笑他秃头。所以呢，不但是嘲笑神的仆人，更是在讥讽神的事工啊！所以在这件事情啊，以利沙就回头看见，代表这些人呢是在啊以利沙走往伯特利的那条路的后面，所以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就有两个母熊出来撕裂中间42个人啊，所以才会说可能一大群人在咒诅啊，在讥讽这个以利沙。撕裂呢就是抓伤的意思啊，有42个人被啊熊给抓伤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啊、在犹大王约沙法18年的时候，亚哈的儿子约南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啊。那我们这里讲到说啊，这个亚哈谢已经死了。好，那这个约南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那这里面呢，他说贴近啊，耶罗伯安死，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啊有19个王，每一个王都是这样子的评语啊，都是 啊，陷落在耶罗波安之以色列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啊，都不离开。所以十九个王没有一个好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摩押背叛以色列哈、啊，在列王记下一章一节。那现在呢，就补述啊，这个地方就在补充说明一章一节。他说，这个摩押王每一年哈、啊、米沙要进贡10万羊羔的毛跟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那现在亚哈死了，摩押就说啊，亚哈既然死了哈、啊，我就不再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是蛮大的一笔财富嘛，所以他就背叛以色列王，所以呢就不再进贡。当然约兰王呢就不能善罢甘休哈、啊，他就出兵撒玛利亚哈、啊，数点以色列众人。然后他就联合南国犹大的约沙法跟以东王一起出兵，要来攻打摩押哈，所以要来攻打摩押。然后呢，三个王的联军啊，就走到以东旷野的路，在路上走了7天，绕行7日，没有水喝哈，在旷野找不到水啊，这个人啊、马呀、啊羊群啊，都快要渴死了。那以色列王就说：“哎呀，这个哀哉哈。”耶和华召聚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就是说你要攻打他们不成啊，你自己已经渴死在路上。那耶沙法、啊、以利王这样说，以色列王这样说呢，南国的这个耶沙法就说：哎，对，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哈、啊，我们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啊托他求问耶和华，到底啊我们前面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命运状况。那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哈，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因此呢，啊，可能耶沙法说：“我们来请问他，来请问他。”所以呢，这三个王就下去见以利沙。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呐、啊？你来问我干嘛？你不如去问你母亲的先知、父亲的先知和母亲的先知吧。”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敬拜外邦神哈，你不如去问外邦神的先知。你今天来问耶和华的先知做什么？所以呢，这个以利沙、啊、基本上就对以色列王、啊、非常的不客气啊。以色列王对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哈、啊，这个请你不要这样说。我们这个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好像那个挂个名义说是神叫他们做这件事情。”那以利沙说：“好，我现在哈、啊，如果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啊。所以好，我现在呢来求问耶和华，那你找一个会弹琴的来。那弹琴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所以以利沙就对他们说哈，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走了7天没有水嘛，他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啊，在这个山谷里面哈、啊、到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现在虽不见风不见雨，但是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啊。那我们最近刚刚前几天啊，这个星期五晚上下大雨嘛，这里下的蛮大的，大雨多啊，一下来多怎么样，水往低处流，都流光了，都流光了。所以呢，他说你要挖沟，挖了沟以后呢，水流下来就会积蓄在沟里面，你才有水喝嘛。你不挖沟，水往低处流，全部流光了，这个雨水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好，所以呢，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一个属灵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沟挖的越深、啊、能够盛装的水就越多，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嘛。他说以利沙拜托你求问耶和华，那你求问耶和华，你就要相信神会借着先知跟你说话，对不对？那你就去满地挖沟，虽然看天气不会下，那你问了半天你就相信，就说哎，这讲的话岂有此理，怎么会下雨呢？现在没有风没有雨，所以你就不理他，不会发生，那你就不会出力挖沟嘛。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你既然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你就要相信神在应验啊，会对你所祈求的呢做事情来应验。如果你祈求了半天你又不相信神会答应你，那你何必要求呢？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11章1节也明白这一个道理啊，信心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相信必定会照神的话应验，所以你有确实的把握，而且有对应的行动。所以果然啊，4天啊，隔天早晨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我们刚才知道以东在哪里啊？以东在 这个啊东南方的地方，东南方的地方，所以呢遍地就满了水哈、啊。这个地方是旷野哦，旷野有水自然会流走，所以你挖沟以后水就储存下来，因此他们就可以带很多的水啊继续走前面的路嘛。所以果然这个摩押王就被打败了。好，那来到了第四章一节开始呢，就在记载以利沙的侍奉，也就是他所行的神迹。所以这是从四章的一节讲到八章的十五节。首先呢他讲到第一个啊，这个神迹哈，不是第一个哈，那这个神迹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是贫穷的寡妇，那寡妇呢当时是啊很难有生活能力啊，没有什么谋生能力，所以呢就被债主追债，可是他家中只有一小瓶油，他就向以利沙求帮助。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去向邻居借空器皿，请你注意这四个字，不要少借，不要少借。他说你就用那一小瓶油倒满所有的空器皿。所以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当神应许要倾倒祝福给你的时候，你要张开双手，就是我给你祝福，你握紧双手，你不去借，这个祝福就得不到，不到你的手上。那你要什么样的心态？想要祝福给我，我要满满的得着哈，你就要不要少借的心态。所以呢，他就去家里有一小瓶的油，如果家里旁边呢是开那个陶器坊的啊啊，一整个仓库的这个陶器啊，空陶器哈、啊、最好了哈、啊。那我就不晓得这种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会去跟邻居借多少的空器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说器皿都装油装满了，家里每个空器皿都装满了，他就这个贫穷的妇人对儿子说：“再拿来，再拿来。”儿子说：“没有啦，没有啦，都装满了。”那油就止住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跟刚才这个在旷野道路上挖沟的意义相同。你沟挖的越深，那神降下的雨水就储存的越多。你空器皿越多，你所储存的油就越多啊！所以，当你在一个信心里面相信，你去采取行动的时候，你的行动做得越深入，那你承受的祝福就越多哈、啊。如果你只是马马虎虎哈、啊，这个稍微做一下，那很明显的这个祝福来了，就像啊从你的手指缝就流走的那种情况。好，再来讲到以利沙在苏念的住在苏念的一个妇人家，那就对那个妇人啊，那个妇人很热心的招待以利沙，都预言那个妇人在明年会生儿子。果然呢、啊，妇人就生下儿子，但是儿子长大以后，有一天到了田野之间，头疼欲裂就死了。妇人就向先知哭诉说：“为什么我不要有儿子嘛？你给我儿子以后，结果又死了，让我这个啊有了以后再失去，不是更伤心吗？”好，所以那以利沙呢就使那孩子从死里复活。那这一个故事的开头是讲到有一天啊，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啊，大户的就是啊有点钱哈、啊，强留他吃饭，强留啊硬把他留下来吃饭。那以后以利沙每次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那妇人就对丈夫说：“我看啊这个人啊是先知圣洁的圣人啊。”常常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啊、不如我们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啊、就请他住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就像右边的这个图一样、啊、这个当时的建筑物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住的房子的顶楼、啊、顶楼是一个平台、啊、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旅行会看到很多的建筑物都是这样、啊、他们就是先、啊、如果先盖二楼，二楼盖完了以后呢，那个楼的墙壁会保留这个钢筋，预备将来要盖三楼，也就是说将来呢儿子结婚呢就住三楼啊，那这样子一楼一楼的堆盖上去。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楼上哈、啊、再给他搭一个小房间给他住。所以这也是旧约时代哈、啊、接待客旅是一种习俗，也是对神的一个忠心的表现。从以赛亚书58章7节哈、啊、以及创世纪的24章32节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对待客旅的例子啊，还有生命记23章第4节，都是告诉我们啊，摆上最好的食物饮水啊，来款待客人。那我们当然在新约圣经啊，也讲到说我们要有款待远客啊，款待客人的这种恩赐跟热忱。好，那这个孩子死了怎么办呢？妇人就去见以利沙，以利沙就派他的仆人希哈西 先去把以利沙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动静嘛。所以以利沙来了以后呢，他就看见孩子死了，就伏在啊以利这个以利沙就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然后孩子身体就渐渐温和了，打了七个喷嚏就活过来啊。就我们看旧约圣经记载的死人复活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利沙的神迹里面啊，之前讲到以利沙增加寡妇的油，啊，以利沙叫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啊，以利沙呢后来在面啊，在一锅这个有毒的这个食物汤里面呢撒面来解毒，还有这个以利沙用20个饼使100个人吃饱。还有以利沙是一个人借来的斧头，他斧头掉入水里面，他就砍了一个木头下丢下去，斧头就浮上来。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个啊比较特别的，就是以利沙洁净亚兰元帅拿曼的大麻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了解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二世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敌人啊，一直出兵攻打。当亚哈作王的时候呢，他围攻撒玛利亚，那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呢，这个亚兰王被击败。后来在第二次啊，在亚弗之役呢，这个便哈达又在打败那这个投降啊，那个亚哈王就放他回去。到了第三次呢，在基列拉摩之役呢，也就是亚哈王啊战死的那一场这个战争啊，亚兰王的战争啊。那么再来看第四次，第四次呢就是啊亚兰王命令以色列王去医好乃曼的大麻风。那第五次等一下我们会讲啊，这个亚兰王在围困多丹啊，多丹就是以利沙住的地方，要捉拿以利沙，结果呢神使他们眼睛昏迷啊，就被领到撒玛利亚。第六呢，围困撒玛利亚城，城内大饥荒，结果神击败亚兰军啊，他们就落荒而逃啊。这是在我们现在哈、啊，稍微啊，今天我们是要注意看第四、第五、第六哈、啊、这三个部分。好，那我们看见这个乃曼哈、啊、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哈、啊，他是大元帅哈、啊，只是啊，但是他这里有一句话说，他能够作战得胜是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所以是神的功劳，不是乃曼的功劳。他是大能的勇士，那唯一的缺点问题就是长了大麻风。那个时候呢，他们掳获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做来服侍乃曼的妻。那有一天这个小女子就说，哎呀，我可以差派我的主人、哦、我的主人、啊、可以去撒玛利亚见这个、啊、神的先知、啊、就能治好他的大麻。我想乃曼应该也是试过所有的方法，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方了，所以他也接受这个讲法，就去、啊、告诉他的主人，就是亚兰国的王。亚兰国的王就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那乃曼就带了很大的礼物、啊、银子10个塔连德，金子6000色克的衣裳10套、啊、这是很大的一笔礼物、啊、要去见以色列王啊，就说啊，这封信呢，等于是亚兰王在命令以色列王，因为亚兰王比以色列强盛嘛，哈，说你来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这个乃曼就从大马色来到了撒玛利亚。那以色列王看了这封信啊，就啊撕裂衣服啊，这个大大的这个忧愁哀伤啊，压力很大。他说我岂是神，我怎么能够让人死人复活？他打发我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他不是找麻烦，故意找个这个啊，找个借口要来攻击我嘛。这个时候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这样子的反应，他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难道以色列当中没有先知吗？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哈。所以于是乃曼就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当然他的想法就是，哇，以利沙你要大开中门啊，列队欢迎啊。结果呢，以利沙只有差派一个使者站在门口说，啊，乃曼你走吧，啊，我的主人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啊，而得洁净啊。这种想法大大的这怎么样啊，颠覆了乃曼的想法。乃曼就生气走了，他说，哎呀，我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我又是这个啊大能的勇士，又是打败他们以色列国的这个啊元帅，
他一定要出来迎接我啊，站在我的身上啊，在我身上有大麻风的地方用手摇一摇挥一挥啊，来治好我的大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就是啊，人都是怎么样，你要照我的想法来医治啊，我来到您这里照我的想法来医治。可是偏偏呢，在这件事情上，以利沙给他一个相反的做法。所以呢，这个乃曼啊，就说我们大马色的河不是比你们约旦河的水更洁净吗？所以呢，气愤愤的就转身就要走了，就要离开了。他的仆人呢，很有智慧哈，就对他说：“啊，我的父，我的父，如果先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才会得医治，你也会去做啊。”他说：“你现在只是叫你去洗个澡，沐浴一下就得洁净，这是小事哎。”所以他用这种大事小事呢来说服他的主人，所以呢，有点在挑战啊这个乃曼的味道。所以乃曼就啊听话哈、啊，就照着神的话，就怎么样，从撒玛利亚就来到了约旦河。那你想想哈、啊，这个大元帅全身穿戴华贵的衣服啊，腰间佩刀哈、啊，众人称呼他这个大元帅。那大元帅脱下衣服以后，进入河里面，就跟一般人一样。那你进入河里面洗啊洗，第一次没有反应，洗到第六次也没有反应嘛。你每一次下到约旦河都要有很大的信心，相信神会借河水医治他、啊、所以呢，为什么要七次？每一次都是一个试验啊，都是一个试验。所以他下去了，照着神的话沐浴七回以后，你看哇，很高兴啊，这个大麻风得了洁净。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属灵的道理哈、啊，人要得医治是照神所定的方法，而不是照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要得医治，你把你的想法放下来，在信心里面接受神所定的方法去做。同样的，我们得救恩也是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照神所定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得救啊，我们才能够啊，在神里面被算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这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仔细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放下自己顺服基督的信仰。好，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乃曼刚才不是带了很多的这个银子啊、金子啊、哈啊，这个还有十套衣服啊，就要送给以利沙啊。以利沙说：“哎，我不会接受你的礼物，因为我医治你不是为了钱哈、啊，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医治你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中的先知，我们的神啊。”但是这个不收哈、啊，那乃曼就带着礼物要走啦。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呐、啊，基哈西在旁边看着眼、啊、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乃曼说、啊、如果你不肯收的话呢，请你赐给我两个骡子的以色列的土、啊、从此以后我不再献燔祭跟平安祭、啊、献给耶和华。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扶着我的主人亚兰王进庙叩门的、啊、进门庙的时候呢，我也要跟着他下拜，愿这件事情耶和华来饶恕。所以你看见乃曼的信心在这里所展现，以及他怎么样看待耶和华神跟外邦人的神，确实是这个北国以色列人啊远远及不上的一件事情。所以乃曼就离开他要去了。这个时候呢，哇，我们看见这个基哈西的眼睛啊睁得大大的，看见这么多的钱啊，眼睛里面都是枪枪枪的这个啊 dollar sign 啊。哇，他说这么多的钱，我的主人真是不懂事哈、啊！做工的得工价，拿这些钱才有什么关系啊？我的主人都不懂啊，每天开门七件事，样样要用钱啊，这些钱从哪里来？所以呢，他就赶快哈、啊，他还向神起誓哈、啊，我要追上乃曼跟他要些钱。所以他就啊，急急忙忙的两条腿追上啊，这个四条腿的马车。然后呢，啊，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停车问他说：“都平安吗？”那这个基哈西呢就说个谎言啊，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来这边上学啊，先知们，那请你赐他们一他年的银子两套衣裳，就是他要的还蛮啊客气的啊，所以用一个谎言啊要来骗些衣物跟钱。那乃曼也很大方，人家说一他给二哈、啊、那我就给你两个他年的啊，就装在两个口袋，两套衣服，就叫两个仆人啊帮基哈西抬到他家里。啊、就放在他的屋子里面，基哈西满心欢喜、啊、就回来站在主人面前。主人就、啊、问他一件事情，你刚才去哪里 啊主人说没有，哪里也没去啊，我就在家里 啊这个啊隐秘室、啊、这个在神眼前都是
啊，没有毫无隐秘的事。所以呢，以利沙就说，当乃曼下车转回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难道没有去？我的心难道没有看你？他说，我们现在医治乃曼的这个大麻风，岂是接受银子衣裳，要来买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啊，橄榄园牛羊不必的时候，不，我们现在是要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因此呢，以利沙就对基哈西说，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基哈西退下去以后就得了大麻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中乃曼跟基哈西两个人的故事，你看见什么属灵的风格？一个是外邦人，当他凭信心在约旦河洗了七回，一次一次的下水的时候，都是信心的试验，他得了医治。但是呢，基哈西跟随以利沙多年，刚才不是讲到基哈西看见这个啊，以利沙的神迹吗？他带着以利沙的杖去看书面的妇人，把杖放在孩子身上。他跟随啊，以利沙多年，应该认识耶和华神。但是呢，他里面自我没有放下来，还是被他的欲望所勾引啊，勾引成了行，就生出罪来。所以呢，我们看见啊，这属灵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跟基哈西一样啊，不要跟基哈西一样，我们跟随主多年，千万不要啊失脚滑倒啊。好，那再来就是讲到亚兰王第一次要来攻打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王是约南啊。那这个时候呢，亚兰王就说，哦，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抓这个以色列王啊？然后他在密室中说的话呢，以利沙都知道啊，神向他启示，因此以利沙就把亚兰王的计谋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因此以色列王就很谨慎了，就不会被抓到嘛。那一次两次呢，这个都没有啊被抓到，所以亚兰王就心里惊讶，他说：“哎，难道我们这里有谁在帮助以色列王啊？”就今天来讲啊，就是有人在亚兰王的王宫里面装窃听器啊。那当然当时没有窃听器，那我们这里有间谍啊，是到底是谁？那臣仆就说啊，我主没有人帮助他，只是啊，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室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王在卧室说的话，远在啊另外一个地方的先知以利沙都知道。所以王说好，这么可恶，那就派兵要去捉他啊，他住在多丹，所以呢，就从撒玛利亚，多丹就在撒玛利亚的北方啊，就派兵啊去围困这个多丹这个城啊，啊这个。线不太对哈，亚兰王啊，亚兰王从大马色哈，对，这个线是对，从大马色就出兵来到多丹哈，然后就包围多丹这个城，然后呢，这个时候隔天早上哈，这个以利沙的仆人一看见，哇，外面满城的这个兵马围困，就说主啊，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被围困了，要怎么办哈？啊，神人跟他讲了一句，以利沙跟他讲了一句很棒的话，弟兄姐妹要记得，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与我们同在的啊，与他们这些外在的势力更多，谁与你同在呢？然后以利沙就祷告说，主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耶和华就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看见满山啊有火车火马在围绕以利沙哈，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啊，那接下来敌人呢要去攻击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啊！刚才祷告让少年人的眼目睁开，现在是祷告让敌人的眼目昏迷啊！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带着啊，他们呢就怎么样，好像迷路一样啊，迷路一样，然后就怎么样，当他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啊，发现已经到了撒玛利亚城了。然后以利沙就对他们说，啊，这不是那道，就引领他们，啊，引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城。所以从多丹到撒玛利亚走了16公里，进了撒玛利亚以后，以利沙就祷告，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眼目睁开。结果呢，眼目一睁开，发现呢，在撒玛利亚城当中 旁边呢都是啊这个以色列的军兵哈，啊，围着他们。所以呢，以色列王就看，哇，这么好的机会哈，啊，这个啊，敌人已经被我们围困，亚兰王被我们抓住了，就说，哎，我父啊，我父啊，可以杀他们吗？以利沙说，啊，不要杀他们啊，就是你用刀用弓箭来，你也不可以杀他们啊，你让他们吃饱了回家，
啊，吃个宴席，当然吃饱了回家哈，等于是与他们啊和好和解。所以呢，因此吃喝完了，这些亚兰郡就从此不再侵犯以色列境内啊。所以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第一场亚兰这个的亚兰王的事情啊。好，那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接下来亚兰王便哈达又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就是第六啊，第六。好，那撒玛利亚被围困就有饥荒，所以你看这是第二次攻打北国以色列围困撒玛利亚。那亚兰王气愤啊，这里啊，北国的约南王啊，北国的约南王气愤以利沙，这上次这么好的机会，他们都在撒玛利亚城，我可以把他们杀掉干掉了，结果你不允许去放虎归山，现在呢有了这一场的灾祸，我们被围困大饥荒，所以呢啊，北国的王哈、啊、就发誓要杀以利沙。那、啊、这一场灾祸的起源在于谁？是因为以利沙不准这个啊以色列王杀亚兰军吗？还是这个约兰王呢学不会功课，没有悔改归向神？所以在这个被围困的当中哈、啊，这一节列王记下六章二十五节说了这个经文，他说什么？一个驴头指引八十色克勒，两升鸽子粪指引五色克勒啊！那有谁会去买驴头来吃，买鸽子粪来吃啊？除非你已经饿到不行，缺乏食物到一个情况啊！所以在饥荒的时候，他说一个驴子的头啊，驴子的头不洁的动物嘛。那我家旁边呢、啊、养了一只驴子，我每天出去走路啊，就去看看这一只。那驴子的头长这样子，你研究一下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吃哈、啊？驴子的嘴唇、耳朵哈、啊。啊，驴子的腮帮子到底可以吃什么东西哈、啊？那它价值多少啊？价值八十色克勒，所以你要晓得，在出埃及记跟四世纪讲什么？一个奴隶价值才三十色克勒、啊，一年的工资也不过才十色克勒、啊，所以一个驴子的头是八倍的工资啊，这么贵啊，这么贵代表饥荒的时候哈、啊，这个食物多么的珍贵啊！好，那说好两升的鸽子粪啊，弟兄姐妹，你要吃鸽子粪吗？鸽子粪能吃吗？啊，那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说，说这真的是鸽子粪吗？从希伯来文的原文去理解说，说真的是鸽子粪吗？或者这是在原文上面是指的某一种食物的称呼？所以近代学者就从原文哈、啊、来认定角豆，那角豆跟鸽子粪的原文。或者薄利恒心的球茎，那这个角豆哈、啊，我去以色列也有看过这个角豆哈、啊，也拿了这个角豆，只是没有把它剥开来吃里面的豆子哈、啊，因为我不想做浪子啊。这个角豆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喂猪的这个豆荚，哦、饿得要死啊，就吃这个东西啊。啊，导游吃了哈、啊，我没吃啊。然后呢，这里面啊，看见有这个薄利恒心的一个球茎，所以。很可能这个鸽子粪、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讲这件事情。所以呢，当亚兰王第二次攻打的时候呢，那非常的生气、啊、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沙坐在家中，家里面有长老跟他坐在一起，王就打发一个仆人去、啊、那这个仆人还没有到，以利沙就对长老说、啊、都已经知道、啊、这个亚兰王、啊、约南王派人了、啊、他说你看这凶手之子，谁是凶手之子啊？约南是亚哈的儿子，就打发人要来斩我的头哈，你看着哈，把他推出去。所以呢，在说话的时候，使者来了，这个以色列王也来了，就说了这一句话：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就说这个人呢、啊，不懂得反省自己哈，不知道说神降灾祸是因为他啊背弃神、离开神的缘故啊，竟然说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因为你上次不让我杀嘛，我杀了以后就没事了，现在呢就灾祸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在整件事情上，到底灾祸的起源在于谁？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啊，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哈，不要随便的啊，把它归到啊我们所信的主的身上哈。所以呢，以利沙就说：“好，你现在要注意听耶和华说话哈。耶和华说明天这个时候哈，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子一色克勒、啊、 刚才一个驴头卖84克勒、哎啊、鸽子粪呢也要卖很多钱呢、啊、那明天怎么可能呢？被围敌人围困，饥荒，缺乏粮食，哪里来这么多食物可以做买卖，而且卖这么便宜？这是在开玩笑吗？啊，这个是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就说，可能吗？有可能吗？即使耶和华把天打开了，把所有东西倒下来，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啊。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啊，就对这个啊无信的军长说了这个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看见在城门口有四个长大麻风人，说啊，我们坐在这边等死干嘛？不如啊，我们去投降亚兰人军队，或许他收留我们啊，让我们活着。即使他们把他杀了，我们在这里也是死，到他那里也是死，就去了。所以黄昏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亚兰人的营堂啊，结果啊，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啊，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都跑掉了。原来什么？原来耶和华啊，是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有车马的声音，有大军的声音、啊、他们就害怕说，哇，一定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跟埃及人的王来攻击我。这黄昏的时候，他说啊，一定是有其他国家的联军来，就赶快逃跑啊，就把所有的帐篷、马驴、盘通都丢下来。因此呢，这四个长大麻风呢，好像捡到宝一样，在营里面哇，又吃又喝，拿了金银衣服，这个哎，他拿了这些事情，他说哎，这样不好哎，今天有这么好的消息，我们都不出声的话，等到天亮啊，罪就降临我们，不如我们现在去跟王报个信啊，报个信。所以呢，就报了信以后呢，就众人啊就出去了，隔天嘛就出去了。果然怎么样啊？亚兰人的银盘都是食物，都是东西。果然这个一细亚细面卖银10克勒哈、啊，两细亚大麦卖银10克勒，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哇，众人高兴的不得了，没有食物吃，现在这么多的食物啊。那参服王的那个军长呢、啊，结果在城门口、啊这个要来镇压众人的时候，就被人家踏死、啊、就像刚才说的，看得见吃不着，他就死。好，所以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在、啊、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约沙法还在位，然后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王，那这是犹大国王位重叠的时候。那约兰登基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约兰是南国、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是在讲北国还是南国。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可是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亚哈西一样，亚哈家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所以这个耶沙法跟亚哈结为亲家，疑惑到他的儿子嘛。好，那但是呢，耶和华因他仆人缘故不肯灭绝啊，这个犹大。好，所以呢，后来约兰死了以后，就传位给他啊，这个儿子亚哈谢。那记得吗？约兰是娶亚哈的女儿，所以女儿就是亚哈谢的母亲哦。所以他的母亲就叫做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是亚哈的女儿啊，就是他的母亲啊。这个时候，当亚哈谢死了以后呢？就怎么样，亚他利亚就起来灭了啊，灭了这个啊这个犹大家。那亚哈谢呢啊，这个跟他妈妈啊学哈，那是亚哈家的女婿，所以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亚哈家一样。后来亚哈谢死了，他母亲亚他利亚起来剿灭王室，只有一个儿子啊约阿斯被救逃走。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要结亲家要小心一点。约沙法跟亚哈走得太近，因此后来他的儿女呢子孙就受影响，而且连王国都被篡了。那中间啊有一个插曲，就是以利沙派一个少年先知呢去告以色列国的将军耶户做王，告在这个耶户高摩以后呢，就对他说啊，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哈、啊，他说我告你做这个以色列王的先知啊，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你有一个使命，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耶户后来做的事情，就是啊，灭了这个亚哈全家哈、啊，灭了亚哈全家。所以呢，耶户就杀了以色列王约兰，然后篡了王位，就把亚哈谢，那同时他也杀了犹大王亚哈谢，因为亚哈谢也是跟
北国这个约南王走得很近嘛，啊，所以就被耶户所杀。耶户也杀了耶洗别跟亚哈王众子，但是唯一呢，他说耶户没有离开拜金人的罪，还是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后来亚哈县的母亲啊，就是南国啊，南国在讲南国的事情。南国啊，亚哈谢死了，看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啊。我们看历代之下二十四章七节比较清楚，因为那二父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神的殿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神的殿也毁坏了。因此后来约阿斯啊，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要来重修圣殿，花了很多的钱，他花很多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明白犹大王约沙法。啊，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南啊，后来做王。约南呢，啊，这个跟啊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结婚，生了亚哈谢。亚哈谢呢，就生了约哈斯、约阿斯。那这个耶户呢，啊，亚哈谢是被耶户所杀。亚哈谢的啊各个弟兄呢，是被非利士人跟亚拉伯人掳走。那其他的众子，约哈谢、亚哈谢其他的众子是被亚他利亚所杀。然后呢，约阿斯怎么被救的呢？啊，原来是啊，这个约南有一个女儿叫做约示巴哈，啊，约示巴呢就救了约阿斯，可能约示巴呢不是亚他利亚所生的，他就把他救出来，藏在卧房里面。啊，这个时候啊，有耶和祭司耶和约大来帮助他，啊，来帮助他。所以呢，这个约阿斯跟他的奴母呢就藏在耶和华的殿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他利亚至少做犹大的国啊，这个王后哈，啊，做了六年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亚他利亚在亚哈谢之后啊，然后后来这个约阿斯在耶和耶大的帮助下，王子复投晋啊，夺回王位。这时候呢，七岁的约阿斯啊，就七岁登基做犹大王。这经文这样说，他在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能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秋坛啊？秋坛有两种，一个是迦南人拜偶像的秋坛啊，这个秋坛应该是在米吉多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秋坛。那如果你记得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节，当约书亚带军队带以色列人进入到示剑的时候，那在基哈啊基利新山跟巴路山的地方哈，六个支派这样的战例，在讲祝福跟咒诅的条例的时候呢，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节说，约书亚在以巴路山设立一座祭坛。那这座祭坛后来在主后1980年啊被发现，这个祭坛呢是方形的啊，是方形的，是下面这个图形这样子的啊。所以这就是啊，拜偶像的秋坛跟拜耶和华的秋坛不一样。所以秋坛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献祭给异教的偶像，另外一种是献祭给耶和华。所以在整个啊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对北国君王呢的评语，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拜耶罗伯安所设的金牛。他说最坏的啊，就是说除了拜这个金牛犊以外，最坏的也拜巴利跟亚瑟拉，就是亚哈王跟亚哈谢。那南国的信仰呢是时好时坏，坏的君王拜偶像。更坏呢，就会让儿子进，就是让儿子烧死。也就是说，当时呢，偶像的手哈，啊，是伸出来的，那是用铁做的，把那个手烧得红红的，火热啊，就把小孩子呢就放在这个手掌上面烧死，叫做使儿子进火。那就像亚哈斯跟玛拿西的做法。那比较好的君王呢，不拜偶像，但是呢，百姓们在秋坛，因为秋坛没有废墟。所以就像亚萨王、约沙法、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还有约旦啊、约坦，那比较灵性最好的时候呢，不但除去偶像，连丘坛也拆毁，那百姓呢都到耶路撒冷圣殿献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献祭要到神指定的地方，你不要在神没有指定的地方献祭，通通不算数，是神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南国有两个王，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耶西亚废掉丘坛。好，那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哈，刚才说亚他利亚毁坏圣殿，那约阿斯呢就修理圣殿哈。所以在列王记上啊，用了很详细的篇幅来记载这个啊献殿，结果啊这里面啊发生也有这个 祭司带多狮子啊，这个奉献的钱啊不晓得跑哪里去啊，工程款啊不见了。后来就怎么样呢，在圣殿另外放一个箱子啊，我们叫做建堂基金啊，就是建殿基金，这个啊放的另外放的这个柜子专门是收这个修理圣殿的费用。好，所以我们先看在神眼中啊，这个修建圣殿啊其实蛮重要的啊，所以用了这么多的篇幅记载约阿斯修理圣殿的事情。那刚才讲到说啊，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约阿斯接受耶和耶大的教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而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约阿斯就转去拜偶像，并且把耶和耶大的这个孩子儿子啊撒加利亚给杀死了。那因此神就惩罚约阿斯，一年以后亚兰王哈薛呢就攻取加特，又攻耶路撒冷，将怎么样，约阿斯啊就只好把圣殿和王宫所有的金子都给了哈薛啊，所以就从大马色来攻加特，然后再往西去攻耶路撒冷。那这一个经文说了一句话，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亚兰王来的军队只是一小队人马，不是很多，但是耶和华呢就将大队耶路撒冷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里面看，敌人势力强大，但是神出手啊，即使是啊这个北国或南国的军队很少，很难打。但是这里是相反的一个例子，敌人来了一小队军马，南国有很大的军啊这个军队，但是呢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所以呢借着亚兰人惩罚约阿斯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啊，这个以利沙啊做北国啊的这个先知，到了北国的王又叫约阿斯啊，所以弟兄姐妹搞清楚，南国的王叫约阿斯，北国也叫约阿斯。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快死了，得了必死的病，那以色列王啊约阿斯来看他啊，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就对他说，你拿弓箭来啊，你射弓啊往东啊往东窗户射了，那就说这就是怎么样耶和华得胜的箭啊，你会战胜亚兰人。好，再来就说你拿箭来往地打，那打了三次这个约阿斯就停止了，因此以利沙对他发怒说，你应该啊击打五六次直到灭尽亚兰人为止，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所以这里面跟刚才以利沙所说的在山谷当中挖沟除雨水，以及空气皿除油，以及这个拿剑打地是一样的，你要不要少戒，不要停止，神要祝福给你的时候呢不要停止啊，不要停止。因此约阿斯呢三次打败便哈达而已，没有灭了这个亚兰国。后来这个约阿斯死了以后，就是耶罗波安二世，也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啊，在位41年啊，是北国在位最久的君王啊。如果我们说所罗门呢是以色列的金色朝代，那耶罗波安呢就是算银色朝代，可见呢耶罗波安二世的这个国势强盛到何等的地步。那同样的，他们的信仰在什么状态呢？那我们下礼拜就会来向弟兄姐妹啊来分析啊。我们今天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过了3分钟啊，对不起。好，我们做个祷告哈。恩主，我们谢谢你啊，来到诗人宝座前，再一次的我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就是我们相信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们伸手啊，张开双手要迎接神的祝福。没有得到祝福，我们手不放下；没有得到祝福，主啊，我们继续的来迎接你，来啊接，来向你啊这个啊请求。主啊，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因为你给我们的福分，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要一生跟随，你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问自己，得到了丰盛的生命没？如果还没有，不是神赐给，而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信心的功课。主啊，谢谢你，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得着丰盛、喜乐、平安，充满你和你的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博士。
好，好，杨大姐，好，平安，好，
谢谢。